我哋好多谢敬拜小组带我哋去到一个咁温馨嘅一个嘅心灵嘅里边。我哋好唔好再唱一次《这生最美的祝福》好吗？我哋可以再预备我哋心，我哋个先俾啲报告事项咧，可能会打叉咗少少吓。《这生最美嘅祝福》，我哋唱多一次好唔好？预备，打开传道书的第九章十一节，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经文，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起，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智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各位亲爱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欢迎你们参加我们这个的福音主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智慧的人生。我想起我发觉我定错了题目。其实呢，我自小呢，我就好羡慕嗰啲名列前茅、嗰啲品学兼优嘅同学，我唔知道你羡唔羡慕啊？我就好羡慕。我发觉呢啲嘅聪明伶俐、得天独厚嘅人，系我少年时代里边相当敬仰嘅对象嚟。我开始长大啦，逐渐长大，我遇到一啲好有学问嘅人，我发觉呢啲人讲说话同埋佢哋嘅做事好有智慧，好有聪明。我对啲人好五体投地，我可以话我好羡慕智慧，我都期望得到智慧。于是我细个时候时时去啲世界书局，唔知有冇人去过世界书局啊？有冇去嗰啲商务书局？我喜欢喺嗰啲嘅地方里边，唔使钱嘅睇书，咁踎咗喺度就可以睇啦。睇到咧，你连攰晒为止，攰咧就坐咗喺地下嗰度。喺嗰时候里边，我喜欢翻嘅哲学嘅书籍。翻阅古今中外有关智慧嘅人，我喺睇下佢哋点样嚟拜得名师，得到智慧。因为我渴望成为一个有智慧嘅人，我盼望可以掌握自己人生。我仲好记得咧，妈咪咧系知我嘅困扰，觉得我都好蠢啊。咁于是咧，佢打听嗰啲街坊阿婶，又听讲咧就话以形补形，你有冇听过？嗰时咧，妈妈咧就隔晚咧就炖合桃糊。嗰时揾一个嘅沙盘，唔知你有冇见过呢个沙盘？一支雷将棍。咁我听佢讲，支雷将棍咧就系呢个嘅番石榴树嘅树斩落嚟嘅雷将棍，就晚隔晚就炖呢个嘅合桃糊啦。因为合桃咧似个脑，系补脑咁讲。咁又另外一晚嘢咧就系炖牛脑、猪脑。咁所以食到咧，我都唔知系似猪定似牛。我发觉佢又想望子有智慧，我又想 不过我发觉咧，似乎合桃壶啦、牛脑、猪脑咧，对我呢个沉疴系难起嘅，反魂乏术。我仍系咁蠢笨。于是我再睇下有冇一啲嘅智慧嘅书籍，我可以嚟参考。我留意古希腊系一个爱智慧嘅民族。希腊人时时夸奖、自夸佢哋系为追求智慧而生嘅。他们可以都是为得着智慧而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在智慧这个大的主题里面。那我听说苏格拉底呢，他中年是披着破烂的衣服，是毫不介意，他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认识自己。所以在这个希腊个大的教堂那里，他们那个神殿那里有一句说话，就是认识你自己。一个数学家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在国破家亡、罗马大军入境之际、入城之际，而这个阿基米德还在家门的沙地上在画着这个图画，研究几何、研究退敌的方法。古希腊人可以是为一个的问题是通宵达旦的思考，不眠不休的。於是我去试下尋索，究竟希腊人怎样看智慧呢？原来希腊人认为 philosophy 哲学这个字就是智慧。philo 这个字 philo 这个字就是我喜欢，就是这个 philadelphia 的字来的。这个费城 philadelphia,philo 就是我喜欢、我爱或者我心意。philo 呢，就是除了这个 philo 之外呢，就是这个 Sophie 呢，就是智慧。Sophie 就是智慧。所以你看 Sophia, 你一定改名的 Sophia 就是智慧。原来 philosophy 加上就是我喜爱智慧。希腊人认为什么是哲学呢？就是我喜爱智慧就是哲学。于是他们来去寻索。智慧是知识的升华。你要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和了解 understanding， 你就可以作出一个很正确的判断，一个 judgment。 智慧能够使我们去判断是非，厘定先后的次序，有一个明确的抉择。希腊人认为智慧不单只是有些时候天赋的，其实智慧是重于学习 learning， 学习的里面人才会有智慧。研究希腊的哲学之后，我又再尝试来寻索，究竟乜嘢系中国人的智慧？论语孔子里面佢话智者落水，仁者落山；智者勤，仁者正；智者乐，仁者寿。原来孔子咧以山水去描写一个有智慧嘅人，佢嗰种完美嘅品格，系智人相传嘅品格。智慧人是怎样呢？好像流水那样悠闲自得的，是心神安宁的。而仁者呢，是好像高山那么庄重俊永的。智者是博大，而仁者是深邃。如果人有智勇相传的话，就是相辅相成，是一个仁人，是一个智者。这些古人的智慧就成为我少年一路追求一个理想。我期望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使我能够辨别是非，同样我都期望成为一个智人相传、顶天而立的人。我一路长大就发觉，在追求智慧的里面面对着两种的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我有理想，但我没办法付诸实行。我没办法可以能够将这个智慧行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知道智者悠闲自得，心神安宁。仁者好像高山那样庄重俊永，但我内心的深处里面却是忐忑不安，心水不宁。我没办法好像泰山那样庄重俊永，反倒好像在黑夜里面那种的巨浪翻腾的大海。在我心底的深处里面有很多很多澎湃的大浪。第二样， 我冇办法改变，有改变自己嘅能力。我话喺圣经里面，保罗曾经话：，佢话我知道喺我嘅内心嘅深处嘅里面，喺我嘅肉体嘅里面冇良善。我立志为善，可以由你嚟到你决定，但系当我行出嚟嘅时候，却由不得我。我所愿意嘅善，我唔去做，我冇法去做；而我唔愿意嘅恶，我系不知不觉嘅行咗出嚟。保罗话：我觉得喺我内心边有一个律，呢、這个律就系我愿意为善嘅时候，就有恶同埋我喺埋一齐。保罗话：我真系苦，边个能够救我脱离呢个取死嘅身体？嗱，呢啲嘅修心养性嘅德行，喺平日安日嘅日子嘅里边，你好似好有理论，大翻嘅理论，大翻嗰个嘅条理，但系当日子颠簸嘅时候，当你面对住一啲嘅倾覆嘅时候，你完全唔系咁睇。幸福唔系必然嘅。当你收到医院嘅报告，证实你自己患上不治之症；当你接到一个好嘅朋友不幸死亡嘅噩耗；当你收到一个恩爱嘅家庭发生分辨；当你听到一个本来系单纯善良嘅细蚊仔跟咗唔好嘅同学，变成一个反叛悖逆嘅青年；当你遇到金融海啸；当你接到公司解雇嘅消息，呢一连串呢啲嘅事情里面，你就会发觉，无论系古希腊嘅智慧，或者有五千年文化嘅孔孟嘅智慧思想，对人嘅变异、对人嘅冲击，系完全系无能为力嘅，冇办法可以抵挡呢啲咁样嘅转变、呢啲嘅噩耗嘅。就好似明代嘅文学家杨慎所写嘅，佢话：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当我哋走喺成功大道嘅时候，我哋只会系着眼于升学啦、考试啦、揾工作啦、升职啦、投资啦、赚钱啦、买靓车啦、搬大屋啦、环游世界。我哋太忙啦，忙到一个咩情况，就系忙到我哋追求更加美好人生、更豪华嘅享受，我哋冇时间去寻问为乜嘢我哋活着，我哋活着有咩意义、有咩价值？呢样嘢太抽象啦，我哋从来冇去谂。直到我哋面对住人生种种嘅限制、挫折、疾病，甚至死亡嘅时候，呢啲嘅患难、呢啲嘅苦难，令到我哋心力交瘁、无力招架，我哋嗰个时候先会顿然嘅醒悟。原来生命是无常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关心自己存在的意义，才要寻觅究竟死亡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说，人生里面的挫折、疾病，甚至是死亡，是为我们这些自高自大的人，是开启一扇的窗门，是叫我们看到其实生命是极其短暂，生命是脆弱，是无能，祸福无常，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生其实充满了困惑，人生充满了难题和迷。我们可以说，困惑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哋点可以去寻索生命嘅真谛、生命嘅智慧？喺一个迷惑嘅人生里面，我哋点可以嚟到寻找一个智慧嘅人生？头先我哋嘅带领师，我哋阿修，佢话喺圣经里面记载咗一位嘅人物叫所罗门。其实佢系喺公元前嘅970年前，这个系一个年轻嘅王子。所罗门他将要继承爸爸的皇位，他登基作王。其实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土很小， 整个的巴勒斯坦加加埋埋只不过是27816平方公里，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占了多少呢？是只是仅仅一半岛，是15000平方公里，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只不过是中东一个的细小的皇帝来。但这个所罗门相当的聪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两次都求一样东西，就是求你给我智慧。为什么？因为我要好治理你的国家，判断你的百姓。圣经说，耶和华神就回答所罗门，他说你不为自己求寿，你不为自己求富，你不为自己求灭绝你的仇敌，单求智慧治理国家。好，我就应允你，赐你智慧。此后所罗门成为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的君王。圣经里面大概有三卷书是相传由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和传道书是以智慧的人生成为这个主题，第三卷是雅歌，是以爱情为主题。刚才我们读到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相传是所罗门所写的，他怎么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能得这个的粮食，明哲的未必得到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罗门将我们带到一个人生无常的题目里面，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按照常理来讲，那些飞毛腿为什么不会勇夺冠军呢？梗是赢梗的嘛。跟着呢，快跑未必能赢，第二句就是力战的未必能胜，那些无敌雄狮一定是攻城略地，是力拔山河的，有什么不可能不是他们得呢？智慧的怎样？未必得粮食，智慧的人更得享富贵荣华，享不尽这个的珍馐百味的嘛。跟着讲的什么呢？明哲的未必得资财。什么是明哲？就是那些别具眼光懂得投资的人必然会稳操胜券的。怎知道走 AIG 出来的？没人会想到这个 Lehman Brothers 会破产的。那些 EQ 又高善解人意的怎么说？灵巧的未必得喜悦。EQ 又高善解人意的一定赢取人的爱戴的嘛。但传道者说未必未必。他不是故作惊人。他不是要否定每件事情的结果。他乃要提醒我们不要太幼稚，不要太 naive。不要太天真，因为人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时时会有意料之外的逆转的。是什么的逆转呢？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文里面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 to them all， 就是当时间和机会同时发生的时候，可以那个结果完全的相反的。真是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就是人生里面的成败得失，我们个人需要努力，但你以为努力就得了吗？不是。时间和机会时时左右影响我们努力的结果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中国的古语，他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你以为你一定好好的，你要浇灌落足那些花肥，那那朵花就肥猪猪的吗？不是，绝对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人生充满了困惑，充满了迷，充满了难题。今天很多人追求的就是这个短暂和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忘记咗有啲嘢系重要嘅、永恒嘅。因此，钱财系成为咗人生里边一个极大嘅迷惑嚟。我哋可以话，历代以嚟有边一个人系不被钱财所迷惑？有边一个人唔会将钱财睇为自己偶像呢？认为金钱系万能？而家啲人聪明咗啦，金钱并非万能，不过系没有金钱就万万不能。我而家发觉啲人开始聪明咗啦，用呢句说话讲，金钱喺人心嘅里边制造咗一个虚幻嘅安全嘅堡垒。直到去年2008年9月份 ,Lehman Brothers 破产， AIG 被美国政府是紧急的来到接管，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合并收购，美国经济风暴直卷全球，全球陷入了金融海啸的经济恐慌里面，各国才会醒觉，美国这个金元大国其实是外强中干。在多年之前，我曾经去跟一班弟兄姊妹去秘鲁短宣。在秘鲁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讲一件很得意的事。他是开这个五金厂的，五金店的。大家知道五金店卖就是那些铜铁、那些水喉、那些铁钉、那些士巴拿、锤仔、锯这些东西。有一个晚上，就有几个嘅秘鲁人呢，就入咗佢嗰个五金店嗰度。咁佢係住喺楼上嘅。佢同埋佢太太同两个仔好細个嘅时候，咁喺啲铺头上面梗係唔敢喐啦，係咪？咁任由佢哋嚟到攞，任由佢哋嚟去抢啦。最紧要佢唔走上嚟就安全。咁搞咗成晚夜。咁终于呢就呢几个嘅秘鲁人呢就走啦。咁走嘅时候佢睇好想佢真係走啦，唔再返转头啦。咁一家四口先敢落到个店铺嗰度去睇嘅情况。就发觉成地都系铁钉，成地都系锤呀、斧头呀、水龙头呀咁样。点解？因为諗下，因为呢啲人着烂身烂世，諗住将啲钉呀、斧头放落个袋嗰度。因为全部都穿窿㗎嘛。嗰啲铁係好重㗎嘛。呢度行嗰度行嗰度行呢，嗰啲嘅铁接返晒地下度。於是呢一樣嘢都帶唔到走，除咗拎住嗰啲鋸呀錘之外。咁好啦。呢班人走嘅時候佢哋唔好甘心，因為攞唔到幾多嘢嘛。佢哋就整一個惡作劇。就臨走之前將商品所有價錢全部調轉晒佢。好叻喎，呢班嘅人好叻喎。佢啲鐵釘20蚊先得一口㗎啫。將個牌20蚊凍咗喺嗰度。嗰啲锤仔呢，如果你20个锤仔，即係原来梗唔係咁啦，而家变咗20个锤仔係只賣5蚊雞就得啦。嗰啲嘅水龙头，嗰啲嘅水龙头要50蚊一个，一把锯值1蚊嘅啫。將所有价钱全部掉到乱晒大龙。佢睇住嘅时候都好笑。於是佢同太太同个仔同两个仔就搞成晚嘢，要將嗰啲嘅正確嘅价钱动返去原来嘅位置嘅里面。啊，佢度讲手度笑。其实我发觉呢个恶作劇一路喺我内心里面留低个好大嘅冲击。呢冲击系乜嘢？今日其实你知唔知道魔鬼同样喺我哋嘅内心世界里面将各样事物嗰个价值系调到乱晒。重要嘅佢认为唔重要。而唔重要嘅佢各为重要。你睇一睇。今日人生里面追求乜嘢呢？我哋一直以为系金钱、物质、享受系最重要，但其实呢啲嘢都要过去。重要嘅，我哋灵魂里面嘅宝贵嘅嘢，人生宝贵嘅嘢，我哋觉得唔重要。因此，2000年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宣告咗一件好重要嘅事，佢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主耶稣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价钱，一个无价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生命的本身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就算让整个世界换取都唔及得一个人嗰、那个价值喺度。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有咩价值？今生嘅一切，包括我哋捉摸到嘅财富物质，睇唔到嘅名誉同埋外戴，其实都系短暂同虚浮的，一定要过去嘅，并且你唔可以带走。生命极其嘅短暂，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保罗又提醒佢话：我哋冇带乜嘢到世上嚟，我哋亦都唔能带乜嘢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此，我哋睇到钱财嘅迷惑，令到好多人将价值观完全调到错晒。第二系乜嘢？生命嘅脆弱同埋短暂。传道书第六章十二节，佢话：人一生虚度嘅日子，好似影儿经过，好似个影咁样。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嘅？谁能告诉他身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情呢？第九章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得赏赐。佢嘅名字冇人去纪念。第九章第六节，佢哋嘅爱、佢哋嘅恨、佢哋嘅嫉妒，早都消灭。喺日光之下所行一切嘅事，佢哋不再有份。生命系脆弱嘅，生命系短暂。英国作家 John Haywood 佢话：死亡将高贵嘅同埋卑贱嘅一律完全嘅等同晒，我哋即使同死亡搏斗，我哋即使要抗拒死亡，但事实讲俾我哋知道，死亡随时闯入我哋嘅生命嘅里边，系改变我哋四周围嘅境况。生命系极其短暂，好似影儿经过。喺呢个短暂人生里边，我哋发觉好多人系以为用 party。来到满足自己，一个只不过的欢乐今宵，到最后你发觉原来这个长寿节目欢乐今宵亦都有欢乐不在的今宵停止了。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和师母我们去圣地去埃及旅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埃及，埃及你真的要去看这个金字塔。我哋可以话金字塔系上古嘅世界留低一个极其宏伟嘅建筑物嚟嘅，好多个金字塔，而最大咧就系第四代嘅王朝法老胡夫嘅墓陵系最大嘅。而家今日你睇到嗰啲报纸、睇到嗰啲嘅影片，都系呢个嘅胡夫呢个嘅墓陵，大概建造喺公元前，正系公元前嘅2670多年。耶稣降生之前2000多年前佢已经降，佢已经要建造啦。呢、这个塔嘅高度，金字塔嘅高度系146.5米，系相当于一座40层高嘅摩天大楼，系公元前2700多年前所建造嘅呢个嘅建筑物，40层楼咁高嘅摩天大厦，佢嗰个地基系正方形。是每边是长 230.6 米占地是52,900平方米，那个占地那么阔。这个金字塔用几块石头来造成，大概用了230万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去造成去砌成。最轻那块的石头大概是 1.5 吨那么重。而最重的石头是 2.5 吨那么重，你想想怎么背怎么搬呢？整座金字塔 的体重是整重量是有 684.8 万吨。如果将这些石头用每一架7吨重的卡车去装它的话，要多少部卡车才可以载晒这些石头呢？是要用978,286架卡车，嗰啲货柜车，先可以将呢啲石头 嚟到去嚟到运送出去。如果将呢个97万呢咁多卡车连埋嘅话，有几长呢？总长度系有62000公里。62000公里就系从海南岛，我哋中国海南岛，边个去过海南岛玩过嚟？海南岛一路排一路排排排排到去北方嘅漠河，先至排得完佢。一系咧，从西方嘅帕米尔高原一路排一路排排到去上海，先排得完。你谂嗰支嘅队伍系几咁长？呢、這个金字塔大到嘅情况系点样？将意大利嘅佛罗伦斯同米兰大教堂，将梵蒂冈嘅圣彼得大教堂，将伦敦嘅圣保罗大教堂，将西敏寺全部收晒落去，仲绰绰有余。根据考证话，法老为建呢一座嘅金字塔，用咗100000个劳工，用咗20年嘅时间，倾尽全国嘅国库，搜罗全国嘅宝藏，动用所有工程师嗰嘅智慧技术，系做乜嘢呢？为自己建造坟墓。其实只系传达一个信息，就系、是、即使你系贵为法老，你无力对付死亡。当死亡嚟到嘅时候，法老只能够恐惧屈膝，喺呢个历史里边完全嘅被淘汰。无论我哋嘅成就有几多，无论我哋地位几咁高，无论我哋活到几月几耐，几咁得意，几咁显赫都好，结局其实都一样，就系、是、死亡将所有嘅人，上至君王，下至老百姓，都完全睇齐。因此传道书话：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日光之下一切的事，他们永远不再有份。既然人生充满了困倦，既然人生充满了迷惑，生命又这么脆弱，这么短暂，那究竟智慧的人生在哪里我们找得到呢？我跟大家读几段圣经好不好？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已经打出来了，我想跟大家一起读，我们一起去读一下，可能时间关系呢，我们会从第一章第十九节读到24节，好不好？第一章19到24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我们看第十八节，预备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怎样可以得到智慧的人生？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有没有？没有是吧？不要紧，我想读给你听。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怎样得到智慧人生？请你细听圣经话，耶和华说：你们来，试着尝试听从 神的吩咐，走出我们的过去，你的 past 走出去。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背负各样过去沉重累赘的包袱。我想在我们当中，上帝主的都会有些包袱，未信的更加多，后悔呢，遗憾呢，痛楚。我们会时为了我们过去所做的事，一些情感，一些错误，有些包袱，好像乌云这样去笼罩我们的内心，不断在侵蚀我们里面那个的精神体力。各位亲爱的朋友，沉溺在过去做错事，或者后悔于应该做没有做的一些事情里面，其实是人之常情来，但是是于事无补。我们没办法可以使这个时光倒流，我们没办法使过去的错误来到被涂抹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圣经说你们来，你们来，来做什么？我们彼此的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原来寻找生命的智慧，活着的智慧，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要离开你的过去。去哪里呢？圣经说耶和华说你们来，离我这里去到神的里面，这个才是一个整个生命的转变。今天我们当中都是任何一个人今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你未信了，你已经信都好，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才是一个新的一个转变。我们经常被很多的 baggage，好多包袱嚟到缠累住我哋，好多后悔，好多痛楚，好多遗憾，我哋要嚟，我哋冇办法可以能够将错误去转变，唯一就系嚟到神嘅面前。原来十字架信息就系你由今日开始唔再需要自怨自艾，你唔再需要系歉意连连嘅过日子嘅，你可以由今日开始成为一个新造嘅人，将过去累赘嘅包袱带到嚟神嘅面前。神应许话：我哋嘅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嚟到神嘅前点样呢？第二样就系让耶稣基督掌管我哋人生，因为最大嘅智慧，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认识至圣者先至系聪明。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列人要求的是智慧，但我们是怎样呢？我们要传被钉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犹太人看为半脚石，外邦是蠢蛋的行为来的，但是在蒙召我这班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原来真正的智慧只一样，只一个途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基督是神的大能，基督亦都是神的智慧。你有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拥有真正的智慧。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都要改变，去到一个新的一个情况里面。我昨晚夜呢，就花很多时间来到准备，我哋睇一饼嘅录影带，系高浩正讲嘅一啲嘅分享，一啲说话。高浩正咧，我记得就系我哋曾经系睇过佢一啲电影嘅，我唔记得做咩电影啦。总之睇过佢，高浩正，我谂我哋当中一啲人会认识，一个好年青、好靓仔嘅一个人。佢见证咧系喺一个嘅咩欢乐家庭嗰度嚟讲，咁我就好仔细将佢记低落嚟。高浩正佢系一个，佢自己认自己系一个好幸福的家庭里面长大。佢爸爸好爱国，佢爸爸咧就系好年轻嘅时候就要去台湾嚟到读书，佢谂住咧系干一番事业，要为国嚟到去请命。于是咧就坐船，咁嗰时候真系好耐啦，坐船去台湾系一件好遥远嘅事，我都试过坐船去台湾，咁系好耐嘅事情。咁喺船上呢，佢喺度嚟到对住呢个嘅日落黄昏呢，佢就一番嘅抱负。嗰时候睇船头呢，应该船尾係咪， 已經在船尾那裡呢，就有一個女仔，哎呀，苗條淑女，在船尾那裡。那你苗條淑女做什麼？就在那裡嘔。在那裡嘔，真的不是很浪漫。原本就是夕陽黃昏，哇，你頭髮吹下吹下踏浪而來的嘛，原來在那裡嘔吐緊。咁我唔知道坐船尾嗰啲呕吐去边度啦。总之又唔好諗咁多啦。总之就佢喺度呕吐緊。咁於是呢佢就走埋去帮呢个少女。咁原来就係就后来做咗佢太太。咁佢话高浩正就话佢同佢嘅爹哋媽咪好恩爱嘅。佢哋婚后呢係相当恩爱。就生几个细蚊仔，係有三个家姐一个哥哥，係高浩正係最小嗰个。咁原本係一个好幸福家庭。是一个很完美的家庭。他说但是当高浩正六岁的时候呢，他妈妈是肝癌是过身。我们大家知道肝癌是一个很辣手的问题。而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三个家姐呢都先后去外国来读书，哥哥呢就留低，同埋他爸爸呢就被人聘请去大陆那里，是高薪挖角去大陆做嘢。咁就只是高浩正同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哥哥又生得很靚仔，咁所以一日到黑呢就喺度嚟到拍拖。就拍了十几年，后尾就同个拍了十几年嘅人结婚，咁又十几年呢又系咁恩爱嘅。咁都系算个好啦。咁就高浩正呢就睇到哥哥拍拖呢，佢就我如果我入中学嗰年呢我就开始拍拖。啊，好似我哥哥咁叻。咁因为自小失去啲冇爱嘛，冇人爱佢。於是呢佢觉得佢自己好反叛。他个性是一个很反叛的年轻人，他很活跃，又参加校队，也都是成日整蛊人，但他读书很聪明，所以呢先生又喜欢他。但他内心并不好，一路的到空虚，从中一开始呢他就胡乱的拍拖了。他说他有了大学之后呢，他不断的是搞很多的不正当的事，他跟很多的女仔有这些的关系，但是其实一路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但他不断的，他说我身边是不可以没有女仔的，他一定需要女仔才得到他心灵那种的满足。他大学三年的那一年，他认识了一个女仔。那这个女仔有男朋友的，那你知道个结果会是怎样？那个男朋友觉得吓，你剃我眼眉，你以为你靓仔得的啦，那我要揼你揼到你暈為止。咁佢話佢俾對方搵一班人打到佢幾乎係半死。咁直到呢係打成晚夜，佢喺度冷坑俾人打到成晚夜。佢話佢真係應該係會殘會死。但係好奇妙，神都係保守佢。咁送到醫院之後俾醫生睇，整完一輪，佢爸爸呢就湊佢返屋企。他說在那一晚夜他跟爸爸說好對不住，說我做錯事。他怎知道他爸爸攬住他說他好對不住，是我做錯事，我不應該將你留在這裡。就那次被打之後，高浩正他說在那時候我就被打醒了。我發覺如果我一路這樣下去的話，我人生有什麼意思？一路這樣追逐这个嘅异性不断嘅换唔同嘅人，咁又点样呢？有人我会老嘅，有人我会残嘅，有人我会过去，咁你人生有咩意思呢？於是佢开始返去神嗰度。佢话当佢返去神嘅时候，佢有真正嘅满足，有真正嗰种嘅智慧，佢知道人生唔系淨係呢啲嘅。好奇怪，当佢返去神嘅面前嘅时候，佢整个人嘅生命改变咗。佢以前我只系揾唔同嘅女仔去满足我自己，佢而家唔系，我要求自己成为好嘅男仔，因为有一日我要成为别人嘅丈夫。我盼望我自己系一个 better man， 去改变我自己。自从佢开始翻到神嘅时候，佢嘅整个人生开始有好多转变，佢对爱情好多转变。佢话而今嘅高浩正，除咗拍片、写这个创作的诗歌、唱歌、主持节目之外，其实他最喜欢就是去到不同的学校向一班年轻人讲到他生命的转变，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他对感情、对爱、对人生有完全大的不同。他说我盼望我将我的生命和人分享去影响别人， 让人更加来到神的面前去享受一个丰富一个的欢乐的人生。我在这个的八卦那些的资料里 click 到，就是他已经订了婚，他就想着结婚。他说他一直去等待，他过去的里面他要不断的换不同的女朋友，但是我现在不是，我知道我情感找到归宿，而我要成为我太太未来的幸福一个依靠。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人生。这个智慧人生就是离开过去那种的放任放荡放纵，是进到一个被神约束管理的生命，是拥有耶稣基督，以致对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生命是一个珍惜过一个严谨的生活。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将这个的智慧人生展阅在你的面前，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讲解得不够，不满足。但我又好像一个厨师这样，预备了一餐的饭送要跟你分享，我很兴奋等待今天。因为我讲给你知道，一个智慧人生不需要在外面找的，你只是需要听圣经话，耶和华说你们来，你们来，你的罪虽红如猪这个丹颜，必白如这个羊毛。人生在基督的里面，在耶稣里面可以重新开始。我不知道你寻索些什么，我不知道你向不向往的智慧人生。不过圣经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列人要的是智慧，但我们这班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大能呢？是耶稣基督。原来当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步出我们过去。今天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你的过去为你的昨日很多后悔，很多的遗憾，很多的伤痛，你发现你没法抬头，你没法能够去面对明天，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切都成为过去。若有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我知道人的言语无法可以将神的救恩讲得清楚，不过就在这里我要跟你结束，但在结束的时候，我深深地去愿意你尝试敞开你的心灵。你一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遇见耶稣基督。你一生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你敞开你的心灵，让耶稣管理你的人生，你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生。今天我要向你一个发出邀请，你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对主耶稣说，我愿意敞开心灵，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你那个赦罪的平安赦罪恩典赐过给我，我由今开始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生，智慧人生，我要拥有你。如果你我们当中有什么朋友的话，请你默默地对主耶稣说，我愿意。各位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安静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敞开你的心灵，对这位造物的主宰、智慧的源头说，我愿意得着真正的智慧，我愿意得到你，求你进到我生命的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好不好请你轻举起你右手，我为你祈祷，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的感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有没有朋友你愿意敞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到你内心的深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好不好请你举举你右手，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我最后问一次，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今天你愿意对主耶稣说，我愿意得着真正的智慧，我愿意过一个智慧人生，请你进到我内心的深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请你将你右手举举，我为你祈祷。 好，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献祈祷。主，我哋多谢你，我哋多谢你俾呢个主人俾我哋，喺一个阳光灿烂嘅日子，我哋思想到生命嘅意义、生命嘅真谛。喺我哋当中，我哋相信会有啲人羡慕过一个智慧嘅人生，但我哋苦无机会。但求我哋主今日将你嘅话语放喺我哋内心嘅深处，俾我哋有一日。我哋嘅心里边反复思想嘅时候，我哋就顿然嘅明白，唯有喺你嘅里边，先至系真正嘅智慧；喺你嘅里边，先至系真正嘅能力。我哋恭敬将你嘅话语交托俾你，交托俾你嘅手中，求我哋主又赐福我哋众人，我哋当中未信嘅朋友或者已经相信嘅朋友，我哋都愿意过一个智慧嘅生命。求主帮助我哋。我哋特别见到喺我哋当中，可能有一啲嘅朋友，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不断为过去而受伤，为过去而充满遗憾。我哋讲错嘅说话，我哋做错嘅嘢，我哋一啲行为、一啲嘅态度，令到我哋时时喺后悔，喺一个遗憾嘅里边。主帮助我哋由今开始离开我哋嘅遗憾，离开我哋嘅疼痛，放低一切嘅包袱，喺基督耶稣嘅里边。我哋宣告，我哋系一个自由嘅人，系一个被医治嘅人，系一个被你所拯救嘅人。求主帮助我哋，多谢天父听我哋嘅祷告，愿你嘅名字系得着荣耀。祷告同埋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哋邀请欢迎弟兄姊妹参加我哋嘅聚会，就算今日冇缺席都唔紧要，我哋一齐起立好冇？我哋一齐起立。好，请我们低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名，阿们。